各位朋友大家好，欢迎回到法客心法影剧组。Hello， 各位朋友大家好，欢迎回到我们这个空中啊，或线上，我非常喜欢偏好老师的讲法哈。回到这个空中或线上呢，我们继续来讨论跟影剧、法律、心理学或者司法心理学相关的议题啊。那其实我一直觉得这是一个很有趣的一个，我就比较能带动大家兴趣的视角。那么今天呢，我们要讨论的这出剧啊，它其实不是新的剧，但它却是跟一个1989年发生在美国中央公园的案件。
对，
真实事件相关的一个剧。
对，他在 Netflix 上面，不知道是也是几年前了，对不对？
Yeah， 我记得应该至少三四年前了。
我觉得不止哦。
我看一下 ，No， 根据我这边的资料 ，It's a crime drama， 然后导演是 Ava DuVernay， 然后看一下哦 ，What's the year？ 2019，
也还好。
2019年 ，five years ago。
嗯，
对，所以我们今天讨论的这部剧呢，其实它的剧名很有意思，我认为有一点特殊的巧思。它的剧名叫做《When They See Us》，那中文的名称翻成别人眼中的我们。
是。
好，讲到别人眼中的我们这部戏哦，当然它的一个我们刚刚已经有点就是破题了，就是说。其实这部剧在讨论的是一个发生在1989年在美国纽约中央公园的一个案件。
对，
这个案件涉及了一个白人女性在慢跑的时候，她在银行当一个银行的从业人员哈。那她在进行例行的晨跑的时候遭遇到一群歹徒加害，包括暴力加害跟性加害，那其实差一点就没有办法活下去。
对，
后来在边缘救了回来，啊，他受到严重的伤害，包括脑部伤害，性方面的创伤，心理的创伤，哈，甚至罹患了这个所谓的回溯性失忆症状。
对，他好像是因为受伤太严重，因为 脑部有受伤，所以他不记得案发过程，
他不记得案发过程，
也没办法指认加害者，
完全没办法指认。好，那因为这样的情况呢，当年纽约的民情激愤。我在纽约念书的时候是1995年到98年嘛，所以其实离这个案子已经过去了六年了，
也算有点近。
对，但是在95年的时候，其实当年的纽约是一个美丽却又混乱的地方，有点像 Charles Dickens 的《双城记》里面讲的It's the best of times, it's the worst of times，这是一个光明的城市，是一个黑暗的城市。其实纽约当年是有这个氛围的。我到今天为止仍深深的为纽约感到着迷，但是当年的纽约确实，我跟你讲，我在纽约被抢过嘛。First time in my life， 那是我人生第二次的濒死体验，就是说你会脑中有闪过跑马灯，就是说对方说他有枪，当然你不知道那什么东西，你不叫他给你看嘛，你乖乖把钱跟钱包掏出来，你只能祈求我没有让他生气，或者他不会因为钱不够开了枪之后就走，
就是至少不要激怒对方。
对 ，But you never know what's going to happen， right？ 那在当年，其实纽约就是那样的一个充满了矛盾跟某种特殊魅力的都市。可是在那样的都市里面呢，大家对于治安的渴求以及当年治安败坏的情况，其实也被认为相当严重。所以市民们对于犯罪事件就很在意。加上1989年这个案子发生的时候呢，它有一个显著的性别跟族裔的风险存在，
对，
特殊的认知观点存在。我们常讲其实很多时候会激发民情特别的愤怨，或者是很多没有办法理性思考的犯罪，通常都会涉及刻板印象底下的弱者受害的时候，老年人，小孩，
女性
尤其是性犯罪的时候。
嗯，
那在这种情况底下，其实一般人他会比较容易丧失理性思考的能力，因为他心中的正义道德体现受到了挑战，他会把单一的案件，我不是说这个不是犯罪事件，我也不是说治安很好，我只是说他会把单一的案件 放大到非常大、哦、那这个是可得性偏误跟月晕效应的综合、
嗯、
When you see something it happens repeatedly 你会觉得 this is the whole world 全世界就是这样我们台湾人就常觉得台湾治安很差嘛哪怕数据怎么讲、嗯、数据就说我们台湾是全世界治安最好的一个地方之一嘛、嗯、
对
那当年1989年的中央公园五人组的事件 The Central Park Five 这部戏就把这个事件改编来、
嗯、
讲刚刚那个剧情有一个女性遭到这样的暴行之后呢民情怒不可遏、
嗯、
甚至呢有一个非常有钱以纽约起家的房地产商人当年花了几万美金在 New York Times 还是 New York Post 上面 po 了一篇全版广告他说 Bring back the death penalty
要恢复死刑
恢复死刑即刻破案把这些混混肆虐在中央公园旁的有色混混抓起来处死不管他几岁、
嗯、
为什么会不管他几岁呢因为涉案的嫌疑人是一群五个人以上被抓到的是五个人年龄介于我记得13到16之间
对最大好像才16
对之间的五个黑色黑人以及拉丁族裔的孩子们
对
少年们、
嗯
啊、我们的对少年定义是18岁以下
对
少年们、
嗯、
那也因为那样的情况呢其实它有一个脉络存在是因为当年在中央公园周遭、
嗯、
中央公园很大你知道吗各位如果去看那个 Manhattan 的地图中央公园占据了中间一长条绿色的、
嗯、
那当然围绕在中央公园旁边的地产会被认为是很有价值的对不对、嗯、可是中央公园因为它占地的幅员辽阔死角众多也因此让很多纽约客非常的担心
他们案子案发的那一天，其实，在那个公园另外一边有一些暴动，好像是30几个人暴动。
对，
但这个慢跑者的这个袭击案呢，后来多年之后才被证实被发现，其实是独立案件，只是刚好都在那一天，
两者无关，
都在那一天。那他们警方过去要处理或逮捕的是那个骚扰暴动案。
对。
那这五个小朋友就是被带来问话，
有些事跟这个暴动的 neighbors 有关系，
对，
有些事那一天路过或陪朋友
去警局了解状况，
就进去了。
对，
那所以这部戏 When They See Us 为什么叫做我看到这部戏的时候，浮起我脑中的第一个问题是。片名为什么不叫做 The Central Park Five 中央公园五人组案、嗯、因为在我们司法心理学上这是一个极为有名的案例、
嗯、
那我们通常就称呼它为 The Central Park Five 中央公园五人组事件、
嗯、
因为这个司法心理学的案例同时讨论到几件事情第一个自白尤其是未成年人的自白、
嗯、
甚至有里面有两个一个还两个人是有爸妈在旁边的哦，
而且其中一个爸妈劝他认罪，
你赶快认了、哦、我们做错事就认了。很多时候爸妈用这种语气 来做一个判断。好，那未成年人自白可信吗？第二个，五个人明明是隔离讯问，为什么后来写出来的自白书内容是一样的？
嗯，
哎，用了什么方法？侦讯的方法，对不对？第三个，本案当时其实欠缺。物理证据，
对，
没有物理证据，
而且后来是说连时间线都对不起来，
对不起来，
对，
哦，那不在场证明对不起来，但是这些对五个嫌犯有利的证据基本上都没有被采认，
就所有的只看自白吧，我记得是这样，自白高过一切物理证据。
第四个，当时其实在被害者身上是有采到体液的 DNA 样本。但是 somehow 在司法决策的过程里面呢，他们决定忽略这个事情，
因为不符合。对
对，
而且他们说种种迹象显示说，其实他只有一人犯案，在基证上看起来是一人犯案，可是他们硬要说是五个人，
因为民怨，
或
也因为名气可用。
对
对，某程度来讲是这样子了。
嗯，
好、哦，那加上就是说当年。这个地产商人是谁呢？也就是
上一集讲到
大名鼎鼎，我们在上一集讲到的美国前任总统，现在又要出来选的 Donald Trump。
嗯，
哦，各位上网搜寻一下中央公园五人组 Donald Trump 广告，你就会看到那张大大的广告 Bring back death penalty， 带回死刑吧各位。让死刑再度荣耀吧各位，这之类的啦，就是他很喜欢这种风格。
那后来多年之后后来证明其实 DNA 证据证明就不是这五个人，
就完全不是，
而且真凶已经出来了。
对啊，
那在证明这一切都是冤案之后呢，我印象中川普也没有针对他这件事情这个作为有
道歉。
n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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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no.
作为一个好的公众人物首要的准则就是永不道歉如果你道了歉你就不是一个好的公众人物。
我记得好像检察官还是川普，就是当年办这案的检察官还是川普，他们都说对啊，那就是这五个人的 DNA 证据没有找到，所以是六个人犯案。
对啊，你们怎么知道他们没有做？
对，他们就是后来讲成说你
啊，只是没有证据，证据没找到，你怎么知道他没有做？
就是他说那个 DNA 符合的那个真凶啊，他就是那第六个人。
对啊，
不表示那五个人没罪。
对啊，哦，那这就是什么呢？无罪推定四个字，瞎里卡架偏爱，他就是完全忘记这件事情。
嗯，
那当然。美国的检察官有他的政治立场或民意需求的主张了。那川普向来都有进军政治以政领商的一个企图跟策略了。所以其实你会发现当年他们知道民意要如何鼓动如何鼓吹，也确实发挥了很大的效果。于是在这样子欠缺的一个证据结构之下，检察官很快起诉这个案子，我记得非常快就破案。哦，当地的警方，纽约警方抓到五个人之后过不久就破案，他隔离侦讯最后五个人写了一模一样跟对于犯罪细节相关的这个自白书，写完之后呢没有其他证据，他们就宣布破案。我们都拿到 confessions OK admissions of guilt， 我们都决定要破案了。哦，然后呢这五个人就是这样给他加害，还要求他们现场模拟当时我按住他的脚，他按住他的手啊，不是啊，不是他，是他按住他的手啊。另外说，不是，我不是按手，我是按住头。然后谁先怎么样，后来怎么样？然后为什么没有提议呢？哦，因为我们在别的地方了。
嗯，
就是这些话会全部塞到他们嘴巴里面，对不对？嗯，然后他们就写出了一个完美的故事，透过媒体发布跟记者会发布之后，很快的检察官把这个案子带到陪审团那边，决定要不要起诉。陪审团决定要起诉。哦，那美国制度里面有分为大陪审团跟小陪审团，对不对？如果辩方抗议证据不足，法院有质疑的话，检察官可以直接透过大陪审团 the grand jury 的制度让人民决定起诉。哦，去 override 法院的决定。哎，进入之后呢很快进行审理，这个案子负责审理的陪审团很快就决定了五个被告都有罪，
我记得
判处了六年到十五年不等的徒刑。
对，好像五个人当中有一个满十六岁那个被当作成人
trial as an adult，
对，受审。然后其实好像陪审团当中有人其实觉得证据不够，
嗯，
但是迫于团体压力，
嗯，
对
对，
因为他们是一致决嘛。
我要再确认一下，我不确定。这个案子的细节其实对我来讲过很久，因为我们研究的都是司法心理学的部分嘛，指认啊公诉部分，但司法学也是一个很有趣的东西。那所以回头到这个陪审团的决策里面，你就会发现哦判错了，但是你去问当年那些陪审员，他们对于他们判错了会有心理的一丝愧疚吗？我猜他们也会跟我们上一集在杀人者的难堪里面施行心理学都讲到了一样，哦，可是我是为了做好事啊，我当时觉得他有罪，他是正确的吧。
可是我觉得因为好像有几个陪审员觉得证据不够，但是因为在那个压力之下，
对你为什么要屈服于那个压力呢？
嗯，
如果你不能够承受压力，你就不要来接触司法。
嗯，
这个是我个人的妄想，抱歉，这跟事实不符了。
嗯，
我对于司法的想法一向是如果你扛不起压力，你不要来碰司法这一块。担任国民法官或陪审员最基本的特色，我认为不是财富，不是地位，不是政治立场，而是你的抗压性。 你能不能独排众议，坚持你的看法，你能不能要求要检视所有证据，只跟随证据跟科学带你走到最后。理想中在电影的世界里面有可能十二怒汉的世界、right? 里面有一个 juror number 8八号陪审员、
嗯、
现实中呢我们就会出现司法心理学里面所讨论到的极化效应、
嗯、
第一个是 polarization， 第二个叫做 bandwagon effect 羊群效应、
嗯、
对不对、啊、人家都已经讲了、啊、怎么能这样讲了、啊、被害者真的很可怜、啊、难道不用我们负责吗、啊、既然大家都决定了这样应该不会错吧。那这样的情况我们讨论过的韩国的菜鸟陪审团、
嗯、
以及当年的十二怒汉我们也讨论很多，这边就不再赘述、
嗯嗯、
回到 When They See Us， 我一开始我们就来讲说这个标题本身其实讲了某件事情，他为什么不讲 Central Park 5、
嗯、
因为我认为他在讨论一件事。很多人会觉得司法正义只是讲司法正义，对不对？我认为这部剧的观点在讲一个概念，刑事司法的本质如果反映出正义的样貌的话，那么正义的真实样貌就落在阶级平等以及种族平等这两个议题上，至少在美国是这样看的。所以当他们在讲说 When they see us 的时候， When they see us as black， 他看到了我不是人是黑人，他看到了我们不是人是拉丁人，他看到了我们不是人是少年人的时候，那我就不是人，白马非马，对不对？所以我不是人，我是需要被特别对待的人，我是可以受到歧视的人，我是不需要正当程序保护的人，我是不需要证据就可以被判有罪的人。为什么？ Because everybody hates me or my kind of people。 这就是为什么我们在讨论这部剧的时候，其实这个女导演我很钦佩、哦、Ava 我非常钦佩她，她也参与改编剧本，她决定把整个议题带到一个，就是说当然很多司法心理学议题他 touch 到比较少、
嗯、
可是他把整个司法刑事司法制度的面向带到，如果刑事司法制度真的跟正义有关的话、
嗯、
正义的体现面向并不是在个案判断本身，而是在川普刊登的广告、大陪审团的判断、小陪审团的判断、检察官的思维、报纸的舆论、各式各样的民意论坛所带出来的一波张狂，然后已经无法受到控制，朝向阶级跟有色人种发动的清算观点。
那像纽约这个案件的话，他们当时在审理过程应该还是嫌疑人。
对啊，
对，
对啊。可是你也知道，有罪推定是全世界存在的普遍现象嘛。好，
是
是。那所以说在这个案件里面，其实一直以来我们就会讲，第一个它的看点其实就在标题上。
嗯，
那坦白说我看这个剧的时候真的很痛苦，因为它拍得很好。
嗯，
所以很痛苦。
嗯，
尤其我看到那一集在讲那两对父母亲在旁边劝他的孩子认罪，
嗯，
我看真的心都快碎掉，你知道。我想说那我这款逮鸡，那你的孩子讲了，对，孩子有可能说谎，但是你怎么会是这个态度？
嗯，
好、啊，
对，他们在这边用了一些侦讯的压力，就是五个隔离侦讯，然后都对他们分别对他们说，你朋友都认了，你朋友都说是你，你现在赶快写一写，你就可以回家。他们好像连续侦讯了两天，在没有律师的陪同之下，
后来有律师来，但是已经都大概都结束了啦。
对，然后他们那时候一直以为说我只是来协助调查，我讲了我就可以回家，
他们认为。
对，
没想到写了自白书，因为他都会跟你这样讲哦，你只要把那个过程交代一下应该都会从轻发落了，你们都还未成年，这没事的。
因为很多人会疑惑说啊，如果你没有做你干嘛要说你有做，自白是怎么来的？
但是所有的证据都告诉我们，人在一定的压力之下就会崩。
对，而且才你想想看，才十四十五岁，连你父母都叫你认罪，每个人都跟你说你就先写，有什么你就上法院再说。
对、哦、法官会还你清白的。
对，那你因为他以为他写了就可以回家。
这就是我之前常在讲的了，这个我也不想多提，但是我们一直提到过有一个东西叫做冤案方程式、哦
嗯、
我个人的冤案方程式的一个列表方式是有分母跟分子，在上面的分母分在上面的分子是什么呢？刮胡里面会有错误的嫌疑人、
嗯、
不管是因为社会地位阶级或种族、
嗯
啊、出现在错误的时间地点，两个相加之后、
嗯、
成语公诉证据，我们这个系统对公诉证据或者陈述证据的偏好就是分子。分母则是什么呢？正当法律程序的遵守跟证据法则的严谨程度相加之后，乘以物理证据的偏好程度。分子除以分母之后再乘上100%来做一个冤案系数，这是我个人发明的一个冤案公方程式、
嗯，
那我真的是觉得其实几乎所有的冤案都有类似的特色。
嗯，
当然我觉得回到这部别人眼中的我们，导演在整个导演跟用镜头作为视角的历程啊，他刻意会去强调他们在种族社会动力跟社经地位上所遭遇到的不公平的待遇。
对，好像这五个人当中其实还算是中产，他们家里还算中产的、哦、
对，有些家里还不错 OK、嗯、中产阶级、嗯、那有一些是状况不好，
对，
功课好中，我记得一个功课很认真的孩子，然后就是陪他朋友走过去，然后其实他家的状况并没有很好，
嗯，
对，但无论如何就是说你一旦牵扯进入司法这个圈子里面的时候，你是有理说不清的，这第一点、嗯、第二点我刚刚讲到冤案方程式其实还有一个参数要列进去，那就是什么呢？肯证偏误的连锁，就是我们在 When They See Us 里面看到的东西、
嗯、
是什么呢？警察会告诉你你交代完检察官会还你清白、
嗯、
检察官会告诉你你交代完我起诉之后法院会还你清白、
嗯、
等到你到法官面前的时候，法官会说你如果没有做你为什么要讲、
嗯、
这叫肯证偏误的连锁，意思就是每一个司法执行的关卡，因为他会有 confirmation bias， 他会认为你做了，我只看对你不利的证据，后来我就会用你自己堆叠出来的不利证据来 work against you， 做出对你不利的判断、
嗯、
那这是一个 chain， 我叫做 chain of confirmation bias， 我认为这也是一个冤案方程式里面把原先对被告或者冤案受害者不利的状况放大的一个加权指数。但是我还是要夸奖这部戏，当然看的时候很痛苦，但是剧真是好剧、啊、
对，那像我们本来要讨论，我可以讲吗？本来我们要讨论这部剧之前、啊、我还在想说、哦、我们好像冤案或者是因为种族
讲太多，
对，那这个剧其实是有听众在就是建议我们讲了，
对，所以我想我们也当然是尽可能在回应听众朋友或观众朋友的要求、
嗯、
但本质上我也觉得这部剧其实在艺术成就上是有相当好的一个完成度的，
对，它有点算是这样，我不知道这样归类对不对，就是剧情纪录片，它其实剧情片，它不能
是它是为纪录片。我们今天大概在讨论这部剧的时候，过往的司法心理学观点我想就请各位去参考我们过去的 podcast 或其他的东西、
嗯、
但这部剧的重点就是我认为在我们刚刚讲的，如果各位看 title 的话，内行的话，你会发现它不叫 Central Park 5、
嗯、
它叫做 When They See Us， 因为它在描述的是刑事司法的本质，如果跟正义有关的话，正义体现在哪里？体现在阶级，体现在种族，体现在社会经济地位的不平等上、
嗯、
跟我 practice 这么多年所感受到的是一致的。
对，
很多人觉得台湾没有种族问题，没有阶级问题，但是我认为有一些因素确实会主导一般社会跟民意舆论对于犯罪这件事情的看法，
就是刻板印象啊。
对啊、
嗯、
所以命能不能用钱买呢？ Well to a certain degree yeah probably，
如果要让 要以一个比较轻松好理解的角度去看这个问题的话，我们之前讲过的那个那个叫什么美国高中破坏公务，
哦，对了，
对，
那个跟陈述本身的多样性又很有关系、啊、那所以呢，我想我们今天这一集就到这边，也跟各位分享 When They See Us 这部好剧。
我可以讲一下那个我在查资料的时候发现一个最新的新闻吗？
可以，但是要快、
啊、好，就是当年那五个小男孩其中一个
选上市议员，
对，在是去年吗？
对，去年还是前年，应该是前年的消息吧，还是去年上半年，并且他致力于推动修复式正义以及避免冤案的法律。
2023年呢？
哦 ，OK， 2023年，
他当选了。
对，你这样一讲，我想起来，
纽约的市议员。
对、很好了哈、我觉得当然是一个好事啊、但是已经造成了伤害，怎么办呢？对。以正义为名所造成的伤害怎么修复呢？这个到现在还是一个很严重的问题了。好，那最后一趴，当然我们每一次现在有一个新的单元都要对观众或听众的挑战，今天的挑战是以下这个问题。有些人觉得冤案这件事情是司法跟社会制度出现了并争的一个现象，可以指引你问题该怎么解决。可是有些人认为冤案本来就是法律进行犯罪追诉跟维护正义的必要之恶，必然的成本。您觉得是哪一个想法跟您的观点比较贴近呢？理由又是什么？请各位听众或观众朋友不妨在我们的节目下方留下您的想法，那我们来进行一个有趣的意见交流和讨论。当然对我们今天的节目有任何的指导指教回馈或意见，也很欢迎给我们一点回馈啊。那我要讲一下，其实我这几段还咳嗽，先前那个流感就留一个尾巴，一直在咳一直在咳。如果让各位觉得说、咳嗽听起来不太舒服，声音有点沙哑，那么也很不好意思，给我一点时间看能不能修复、那不行的话就各位就
忍
耐
一
下吧好，那我们今天的节目就到这边，我是志豪律师，
我是邓作家，
我们下次再会，拜拜
拜拜。